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而我们 QD 的经文在第八节到第十六节。透过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领受从神而来一个满满的祝福，而是一个针对一个蒙召的人，他要承受七样的祝福，七个福气。所以想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，一个活在遮盖下，一个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神的儿女，他怎么可以拥有这个七个祝福？借着这个七个祝福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借着我们带出他福音的大能，借着我们看见神做工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。我要来读今天的读经的进度给各位听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当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阿们。首先，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整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其中的一段，而这段经文比较着重的就是蒙召的基督徒是能够承受福分、承受祝福的。而在整个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神要赐下七大祝福在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的上面。你虽然看来这好像是一个神话语的一个生活的要求，好像是我们在行为的一个规范、道德的一个劝勉，然而第九节就是说到了这是为此蒙召，就是这是我们蒙召的一个方式，而是我们蒙召所带来的一个祝福福分，好叫我们承受福气。所以其实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神显明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七个很重要的祝福，期待在周末的时候家人们也可以领受这七个祝福，让这七个祝福好像是我们生命的果子，不单自己蒙福，我周围的人也可以因我蒙福。首先在第八节一开始说到，总而言之，就是无论如何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这七个祝福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大能，也是你可以向神要说，主啊，把这七个祝福赐给我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愿这七个祝福透过我的生命彰显出来，是一个果子的供应，是一个生命的彰显。第一个就是你们要同心，同心就是向神要的第一个祝福，就是在你我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可以因着明白耶稣基督，我们不会生出任何的一个摩擦冲突，我们可以彼此同心，这是一个祝福。老实讲，今天配偶之间要同心都不容易了，父母亲与儿女之间要同心都不太容易了，更何况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同心。你有你的原生家庭，我有我的成长背景，我们教育的环境不同，我们成长背景不同，我们怎么同心？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向神要的一个祝福，就是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可以带下一个合一的恩膏。你无论在哪里，我们因着彼此同心，我向神说，主啊，把一个同心的祝福赐给我们，我为此蒙召，所以不管我到哪里，那里可以带来和睦，那里可以带来合一。我如果是家中唯一一个信主的，主啊，因着我的信主， 我的家中可以彼此同心。如果在我的工作职场上面，就我一个基督徒，或我们少数的基督徒，主啊，你帮助我把一个同心的祝福放在我的职场的里面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们要同心，不单只是一个啊，彼得对当时的基督徒的一个劝勉，其实他而且说到，这是神要我们承受祝福，承受福气。你可以向神要说，主啊，在我的家中赐下你的同心，在我与我的先生，与我的配偶，与我的太太，与我的父母，与我的儿女，主啊，把一个同心的祝福赐给我，让我们家真的彼此合一相爱。你向神要这个第一个祝福。第二个叫做彼此体恤，其实好一点的翻译就是你能够感同身受，你有个同理心，你的灵会很敏锐，在人的谈话，在接触人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感受他的心里的感觉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恩赐。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蒙召？我们里面的灵的敏锐，我可以感受到家人们他们真实的感受，我可以感受到人的灵里的情况。很多人可能在团体当中，他是欢笑着，但他心里常常流着泪，他心里没有平安，他担心恐惧，他担心惧怕。你向神要的第二个祝福就是，主啊，把一个敏锐的灵赐给我，让我常常可以与人感同身受，他有说话也好，不说话也罢，我可以知道他灵里真实的感觉。哪怕是他对我说没事没事，他对我说没问题都很好，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灵里真实的情况。这是每一个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的一个祝福。你向神要，主啊，把一个感同身受彼此体恤的心赐给我，我能够被人了解，我也能够了解别人。你知道在现今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多么渴望有人可以了解我，我也多么渴望我可以被人了解。有时候我说话表达没有办法表达出我真实的感受，别人就会误会我，别人不了解我，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沮丧。哎呀，我多么渴望，甚至是我的言语不够的时候，我的言语无法表达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懂我，懂我的心，懂我的想法。这里所讲的第二个祝福就是彼此体恤，就是这个，我被人理解，我被人了解，我也能够理解和了解别人。你向神要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在我的家中我可以明白我的配偶在想什么，我的儿女在想什么。有时候我们的儿女长大了啊，结婚生子了，甚至我孩子在青少年期间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说，我真的不太了解我的孩子。但是我们向神要说，主，我为此蒙召，我要承受一个福分，就是我可以彼此体恤，我可以同理心，我了解他的感受，我知道他邻人的状况，我也可以让对方了解我的感受跟了解我对对方的爱。神就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。家人，你向神要，向神要，主啊，在祝棚节期间把这个同心的祝福赏给我，把这个彼此同理了解对方感受，我也被对方理解的这个祝福也赐给我。第三，相爱如弟兄，这就是我的爱心被扩大了，我的爱，我的包容被扩大了，我不再是只是爱我周围的少部分的人，我能够爱别人，相爱如弟兄。我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神的爱充满我，满意到一种地步，我能够爱我周围的人，像是爱我的亲兄弟、亲家人一样。就是主啊，拉把我爱的度量，拉把我爱的扩，这个生命的这种的承载度，让你的爱充满我，好让我能够去爱人。第四，存慈怜的心。慈怜跟谦卑的心是分开的。什么是慈怜呢？慈怜其实就是我的心肠柔和，我很容易能够怜悯别人。对于那些不配得着恩典的人，我可以给他恩典，我能够宽恕，我能够赦免，我不容易被人冒犯，我不会很容易被人得罪。别人几句冒犯的话，别人一个不好的表情，我的心能够怜悯饶恕他。哇，能够原谅别人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耶。今天多少人带着怨恨，带着苦毒过一辈子啊，他都牢记着十几年前、二十年前曾经被人深深的伤害。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不饶恕，不饶恕就是你的嘴巴 喝毒药，但是你希望对方可以死掉，这个是非常愚昧的事。苦毒对我们生命的伤害，对我们灵的伤害，对我们健康的伤害非常的大。存慈怜，就是我能够饶恕，我能够赦免，我能够原谅，而自己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和自由。第五，谦卑的心，那就是主把一个真实的谦卑赐给我，我不骄傲，我不夸口，我不夸耀，我能够去成全别人，我能够去爱别人，我能够去抬举别人，我能够去尊荣别人。一个谦卑的心，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也是往往能够最安息的人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也是一个最有安全感的人。所以主啊，把这个这样的一个谦卑赐给我，在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不增进，我不嫉妒，我不比较，我里面有个满足，我里面有个真安息，我里面有个真平安。阿们，你羡慕这样的一个祝福吗？啊，好，我们讲了，我现在第六个，第六个是第九节到第十节，那就是我的言语可以被改变，我的言语开始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我的言语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我反而能够带来祝福。第九跟第十节就是我的言语让神已经一个扩张跟改变，我的言语被调整了，我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的言语蒙福，我不会以恶报恶还辱骂，辱骂还辱骂，我反而常常为人祝福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我就不容易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罪了神，我也不容易会因着我的生命说出一个诡诈冒犯的话，慢慢我的生命不单是伤害了人，我也伤害了自己。这边里面是引用了诗篇第34篇12节，是说到我能够享美福，我能够去爱生命。所以你真的从第九节第十节就说，主啊，把这个美好的生命赐给我，把这个美福赐给我，让我的舌头是一个被制服过的，我的舌头是一个被更新过的，我的舌头是被改变过的。好棒哈。第七个祝福，那就是我可以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我就有一个善的力量，我里面有一个能力脱离罪恶，我里面有一个力量，我能够使人和睦，我有一种力量让那些与我有冲突的，有摩擦的，甚至我能够使两方之间有摩擦的，我可以使人和睦。主耶稣在八福里面说到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可以活出神儿子柔美的形象啊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真的会经历到第十二节所带给我们的祝福，主的眼要看顾，主的耳要听我们的祷告，多美好啊！我们是被神所看顾的，我的每一个祷告神成就，我的每一个祷告神垂听，我的祷告使我的蒙召，带给我极大的生命，带给我极大的福分。所以祝福家人在周末的早晨，你领受这七个祝福，那就是一个同心相爱的祝福，那就是一个我被人了解，我也可以了解人敏锐的灵的祝福。我可以领受一个我的爱被扩张，我能够爱被满意，爱周围的人都像爱我的亲兄弟一样的祝福。在我里面的有慈怜，我能够恩待，我能够怜悯，我能够饶恕，我能够赦免，我里面带来一个和柔和的心。还有因着我的谦卑的祝福，神赐给我这个谦卑的心，我里面有安全感，我里面有真安息，我不增进，我不比较，我不嫉妒，我里面有一个属天的满足，属天的喜乐。第六个祝福，那就是我的言语被神调整改变，我的说话就带出生命，我的说话也使我享受美福，我的说话就使人得着那个怒气的消退，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一样。第七个祝福，就我有一个和睦的力量，我也有个和睦的智慧，一切的罪恶能够离开，因着我的摆上， 我能够活出像神的儿子一样。我带来一个，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丰盛，这七个祝福也带给我的生命。主的眼会看顾我，主的耳要听我的每一个祷告，我也能够避开这一切的恶。主的脸向着我是笑脸来帮助，而不至于变脸。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感觉算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要求，甚至是好像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规范，其实里面蕴藏了神七大祝福。愿这七个祝福神满满的赐给你，在这祝棚节的期间，这七个祝福丰盛的赐予，丰盛的充满你，让你五七八二的每一天都活在这七大祝福的当中。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，这边着重的一点是很特别的，就是还有个更高的祝福。这倒不容易咯，因为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说到了一个为主受苦的祝福。而这个受苦一开始是因着我热心行善，我里面会带出一种极大的能力，周围的人会惧怕。有谁害我们呢？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周围的人会对我们敬畏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就是当我热心行善的时候，我里面带出一种震慑震撼的力量，我周围的人断没有谁可以害我。但第十四节就说到了受苦。亲爱的家人，周围的人虽然敬畏，周围的人有时候会惧怕，敬畏神，敬畏我们，但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很有可能也会遇到，因着你热心行善，热心行义，为主站立，你会遭受到挑战、挫折、攻击和难处。不要害怕，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要知道神谁在掌权。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直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，你才会带来一个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要借着我们能够传讲出去。在这个不公不义不法的世代里面，充斥着许多的善人被人欺，恶人猖盛，恶人猖狂，以至于一个行善的人会被人嘲弄，甚至在周围我们发生一些的事故的时候，没有人敢起来帮忙，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反咬一口。但是神要给我们一种行善跟行义的力量，带出一种能力，我们不会去怕人的威吓，不要惊慌。即使遭遇到逼迫，遭受到不明不白之冤哈，遭受到一些的痛苦，甚至是你行善就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的时候，你心中要有一个确知确认，不是那说主啊，我为你坚持，你怎么没照顾我，因此你的爱心就渐渐冷淡。不要这样，你必须要说主，让我常做准备，因为我的蒙召除了包含领受祝福之外，我的蒙召还包含一个，就是为着行义，为着行善而受苦。为着这个苦难，我知道你要借着我彰显你福音的大能。所以在我里面，我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别人会毁谤我，别人会诬赖我啊，别人会嘲弄我，嘲笑我，但是主啊，因着你的能力，因着你的福分，因着你的同在，所有周围一切的恶事，反而这个羞愧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因着他的毁谤，我非但不会被毁谤，反而我的生命，我的好行为，使那毁谤我的人觉得羞愧，使那诬赖我的人羞愧。真的正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仇敌用一条路来攻击你，他却要从七条路来逃跑。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得使用。你要知道神在掌权，一个为神的义，为着神的美善站立得住的人，即使我们遇到一些的嘲讽，遇到一些的毁谤，遇到的一些的诬赖，你仍然要知道凡攻击你的，这一切的攻击会回到他们的身上。凡咒诅你的，他们要蒙受咒诅。 但凡为你祝福的，他们要领受祝福。这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约，我们这些亚伯拉罕信心的孩子们，我们也领受了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。如果你今天被人冤枉了，你被人给污蔑了，你被人给毁谤了，你被人给诬赖了，向着神说，主，我站着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我仍然坚持我里面的良善，我仍然坚持我里面的圣洁，我仍然坚持我里面对善的坚持，公义的坚持，公平的坚持，圣洁的坚持。你要看见神的手的治理，神要借着我们的生活，你看见神要做工在我的职场，做工在我的家，做工在我们的社会。所以基督徒为着这世代的不公义，我们勇敢发声吧。基督徒为着你职场上面你的不公义，你必须勇敢发声。在你的家中遇到一些不公义，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不公义、不圣洁、不讨神喜悦的事，勇敢的发声，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大能，他的公义要借着我们显彰，他的公平要借着我们彰显，他的能力、他的圣洁要使那些逼迫我们的、污蔑我们的自觉羞愧。神的大能要借着我们使一切不好的转为美好，使一切羞辱的、攻击的、伤害的，他要自觉羞愧。神要把难处，神要把攻击，甚至把拦阻临到这些人的身上。你要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的前途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产业在神的手中。愿在这周末领受从神而来的七大祝福，也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为神站立得住。在这祝棚节，我们向神夸口的要，主啊，住在我的心里，主啊，你的丰盛要赐给我，主啊，我的肚腹要流出活水的泉源。你的话语里面所讲的祝福我领受，主啊，你话语带给我的提醒我预备好，让我的口勇敢地为你说话。阿们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